希伯书第37章。37章1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我们看第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预言乃是指着以色列要复兴说的。那因为当初以色列沦亡，或者说以色列荒凉，是经过四部曲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说在他回来以前这世界都要成就，所以那是指着以色列复兴的四部曲来说。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以色列怎样在奇妙中，在神的主宰里面，他已经复国了。那这是第一部曲。第二部曲呢，我们知道神就从各地把他四散的子民把他们召聚回来。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那一幅图画的描写，以色列人好像枯骨四散，今天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坟墓一样。不过呢，这里面最惊讶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本来呢，有一根杖呢，是犹大的杖，还有一根杖呢是以色列人的杖。我们在犹大的杖指着犹大的，也指着犹大南国的两个支派。那么，然后呢，以色列的北国的十个支派呢，就是指着以色列那根杖。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最后呢，这两个木杖要接连为一。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这件事情，就是说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好多旧约里面的预言，以西结也好，以赛亚也好，还有呢耶利米也好，那么有许多的预言就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这件事。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预言呢，你看见是我们的主给了一个主题，然后呢，你看见在这些所有许多的这个先知书里面，那么我们就发现这许许多预言就通通在那里特别讲到，特别是以色列复兴的第二部曲，就是神怎样第二次伸手把他们从全世界地的四方把他们召聚回来。那现在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慢慢的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为着帮助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一份的讲义，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讲义，我们翻到这个第一页，就是第一页啊。那大家下面也看了以色列12个支派归国故土的预言，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圣经里面所有关于以色列回来的预言，就是我们所可能的，我们把它通通收在一起。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呢，回去把这预言通通看一下，好不好？把这预言通通看一下。那么这里面呢，这关于这个以色列归回故土的预言都在里面。不过你们要注意啊，这里面讲到以色列归回，不光讲到犹大两个支派的归回，也是讲到犹大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归回，里面很多的圣经，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知道，回去的时候把它稍微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翻到第八页，翻到第八页。这个第八页呢，就是现在根据考证呢，可能马拿西支派大概有125万到500万的人寄居的地方。那这些人的脸都是中国脸啊，那么这些人因为当初曾经漂流到中国，然后受逼迫，他们躲在山洞里面，他们叫做血人，叫做兴隆族。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到了缅甸跟印度的边界。所以大家现在看第八页哈，很清楚的，你看呢，这个右边这个东边叫做缅甸，然后有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缅甸的西边呢，就是印度。那么印度有两个省，大家注意哈，北边一点叫做曼尼普尔省，这个有三分之一的马拿西支派的人。那么这个米佐拉姆呢，应该是所有全城整个省通通是所谓马拿西支派，就是所谓兴隆族的人，就是血人啊，就在洞穴里面的人。这个米佐拉姆这个省，有人说是它几乎等于是印度的一个犹太省啊，印度的犹太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提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所谓在印度跟缅甸边界的那些马拿西支派，他们所散布的地方就是这一带。所以我想有印象就可以。等一等，我们不再重复，因为这是资料性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提一下。那么第十页呢，我们会提到中国的羌族。那么羌族呢，也很可能是十个支派里面这个失落的。那么羌族分散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大家看第十页这个地图里面，你要看最南端有个成都，从成都开始看，然后从成都不是有个闽江吗？你就沿着闽江走，往北走，闽江往北走，一直走到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松潘。这个松潘呢，就是中国产熊猫的地方，还有金丝猴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地方。那么就是沿着这个一直往北走，靠近黑就是闽江跟沱江这个流域，这个可以说就是羌族的所在的地方。到现在大概是20万人，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民族里面剩下唯一的一个。最早有个氏族，就是姓氏的氏，还有羌族，但是现在到今天呢，大概只剩下20万人。那么这个大概他们散布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也对一对你们的地图。那么这个就是四川的这个羌族区。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我们知道四川有几个名胜区，一个就是所谓九寨沟。那这就是九寨沟那个地方。九寨沟是指着这个藏族，西藏族有九个山寨，有几个村寨。那么这个呢是那一带有100多个瀑布，那么里面有很多的羌族。那么这个是，那么然后十一页呢，就是很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最左上方那个就是闽江，大概这样。然后那个羌族的山寨村寨，它每一个村子都像一个山寨一样大概的样子。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高塔，很多的高塔，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建筑的啊，这个不是中国一般的建筑。好，然后我们看十三页，你看这个羌族这两个人脸呢，就不像中国脸啊，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是如果今天摆在纽约，你就知道他应该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十四页呢，就是有两张图，左边的就是他们从羌族的坟墓里面，他们找到了这种的水壶，这个水壶呢是可以顶在头上的，那么这个壶底呢是瓦的，所以可以顶，女子可以顶在手上。那么这个和圣经里面所顶的水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个是出土，一个是从羌族找到的水壶，一个是希伯来水壶，那么做一个对照，那么这个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第十七页呢，等到我们不会讲这些啊，因为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去看。讲到羌族历史的时候，那么你需要这个让羌族历史跟中国历史稍微做个对比，所以给大家为了帮助大家呢，我们大概把这个对比的时间对一下，弟兄姊妹就好看了啊。比方列祖时代就相当于中国的夏朝，摩西和约书亚呢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士师到所罗门大概是西周，北国和南国就是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个也是叫做西周啊。那么这个呢，是应该是西周的时候，中国的那么然后呢，从单一王国就是北国亡国了以后，只剩下犹大国，那叫单一王国。那这个时间是等于相当于东周和春秋时代。然后犹大归回于波斯帝国，那这段时间是东周与战国的时代。然后犹大归回于希腊，那段时间是秦朝和西汉的时代。那犹大归回于罗马帝国，这是东汉的时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个四个，大家如果仔细来看那个大人像，不是四个四部分吗？那么金的部分大概就是靠近金的部分应该就是靠近这个春秋的时代啊，然后呢波斯帝国相当于战国时代，然后呢希腊相当于秦朝跟西汉的时代，然后罗马帝国以后相当于东汉的时代。所以如果大家稍微这个有一点对比，那等一等我们稍微提一下的时候，弟兄姊妹应该就比较有印象。好，我们再往下翻到23页，这个羌族他们的祭司啊，手里会拿一根杖，这根杖呢上面刻的图画很有意思，好像那个蛇一样一直刻上去的啊，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这个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那么这是个图，那么关于这个资料，我现在说一下，这个羌族发现他们是可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呢，是一个内地会的一个西教，是叫 Torrance啊，他呢大概在1918年的时候到了四川，然后碰到了羌族，那么和他们有了很多的接触，他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里面有很多现在的材料呢，就放在西南联大那个图书，就是那个里面。那么还有关于其他的资料呢，就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面有一份的资料，所以这个都是他们找到的。然后我们看25页呢，这里告诉我们克什米尔是什么地方啊？因为克什米尔是个高原，不错。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可能这个以色列失落支派散落的地方呢，是在印度省的北边的一个省，叫克什米尔省。那个是个湖区，也是一个河谷的地区，是个洼地，是个山谷。所以呢，我们把地址大概，我们把地图稍微告诉弟兄姊妹，大概在什么地方，就是25页。那就是克什米尔所在的地方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翻到27页。这个27页，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这个交口的地方有一个隘口，隘口就是山口，很狭窄的隘口。那么这个隘口叫做哈伯隘口。那么如果你看两个图画哈，上面的是地图，下面的就是这个哈伯隘口的那个图。那么这个隘口呢是非常重要的隘口，就是说很多东方的东西呢就是从这里当作一个孔道就进到西方去，就进到欧洲去。那么古时候呢是很早很古老的一个骆驼的商道，那么这个隘口呢是非常险要的，其中呢最窄的地方只有五公尺那么宽啊。那么我们知道到今天呢，可以说向来呢，可以说这个隘口，哈伯隘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所有的隘口里面最无法无天的就是这个隘口。那么这个隘口现在一直2000多年来呢，事实上呢都是在有一般人叫做帕坦人，就是 Pathans。 这个帕坦人呢可以说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根据现在大家的考证，很可能他们也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你如果大家今天看大英百科全书哈，讲到这个巴坦人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起源他们搞不清楚，因为早期的确叫人，就是说世界上很稀奇的一件事，有一个国家就是阿富汗50%几通通是巴坦人，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那么根据他们自己说呢，这个阿富汗这几个字呢，事实上是这个扫罗孙子的名字。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最早应该可以一直追到这个便雅悯支派，这是最早的。但一直到今天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所以这为着公平起见，所以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干脆就说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大家追踪它的历史，和现在他们有人去做了一些的这个研究，那么应该是和以色列支派有关系的。好，那么所以这个，那么在底下就是给大家看那个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大概这个情形啊，所以大概就是在，所以事实上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那隘口，就是哈伯隘口，大家记得一下 Khyber Pass， 这个阿富汗这个 K 等于都不大发音的啊，所以应该就等于就是哈伯隘口，那么这个大家记得一下。那么二十八页呢，就是这些失落的犹太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如果从这个太空啊，用太空的卫星来拍下来的话，那就是二十八页上面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从上面拍下来的，所以就是说大概你看那个山地的地方就是他们散落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很可能散落的地方。那么下面呢就是真正拍的那个图片，那就是说你一带大概就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就为什么他们经过了2000多年，因为都是在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能够持守他们自己的那个原来的情形。光是巴坦他们就有60个部落，而且里面每一个部落大部分里每一个部落几乎都有约瑟这个字啊，而且很多的名字和12个支派的名字几乎是相同的，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只有在高山里面，或者在中国的羌族所在的地方，就在高山里面，你看这些民族能够不容易被同化，能够维持非常非常久。那么包括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索比亚犹太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也住在山地里面啊，所以他们几乎有快3000年的历史。那不光如此，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索比亚的这个犹太人里面他们根本没有遗传的，没有这个拉比那些遗传，就主耶稣一直在那里责备的就是那些借着遗传废掉神的话，他们没有遗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和那个以后来被掳到巴比伦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没跟会堂啊跟犹太教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跟他们的，就越是在高山上你越能够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容易和别人融成一起。那么还有一个伦巴族，就是31页，这个伦巴族31页看得不清楚，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对对地图就可以。但是我们翻过来32页，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就大概那个点点点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大概是散布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如果大家是拿到这样封面的话呢，那这个吊桥就是羌族那一带的吊桥，如果拿到这样有两种。那么你如果翻开来的话，里面一张照片那个图大概就是这个羌族人的样子，这个是彩色图，如果这样的翻过来的话这样啊，如果这样封面的就在封面上面，这两种都可能。我想大家呢现在大概有了概念，所以我们好不好请大家都收起来不要再看了啊，如果我再看你们再看我就讲不下去了，所以你们最好就不要看。那么我们呢就稍微有点交通，因为我们把现在资料性东西稍微再放在后面，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说我们呢有一点点交通。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神怎样用环境，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来陆陆续回来，我们这以色列光是犹大两个支派回来大概最少就经过了40年到50年，快半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东方跟西方没有困难，但是根据以赛亚40章3章我们知道说北方跟南方有困难，那北方我们证明过很明显指着莫斯科一带，南方指着伊索比亚。所以大概到了波斯湾战争1990年代左右，你看见忽然间神就对戈巴契夫说要交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柏林围墙就倒塌了，然后我们就看见说莫斯科帝国就崩溃了。所以从世界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起衰亡有它的原因，你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你能懂得它。比方说我们说过为什么英国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寞帝国兴起呢，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圣经已经预言了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海上的一个霸权的国家，就是他施的商队所代表的，那因着这个海上的霸权能够布满全世界，所以他们就能够把神的众子把他们送回去，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个叶门大约50,000多人回到以色列。那这些叶门这些犹太人当时是谁把他们送回去的呢？就是他师的商队把他们送回，就是英国那个时候海路不通，然后他们用空运把他们运回去。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为着让以色列复国，所以呢神能兴起一个日不落寞大帝国，然后借着那个 Weizmann， 他是个化学家，我们知道居然能够影响到他的功勋，能够影响到整个的英国，然后英国他们决定帮助以色列人回国，帮建国，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成功了。那么这个是感谢主，这个是指着复国说，但是指着以色列归回来说的，你看见有困难，不是没有困难，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帝国，那就是莫斯科大帝国。那个帝国只要把那个门封住，以色列人不可能回去，所以他们非常的失望，他们申请都不可能成功。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往西走，他们只有往东走，如果往西走这个门一关掉，就如果他们不能到犹太去的话，那么就到西伯利亚去。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那么我们知道 CBS 有个记者是基督徒，他就特别记得戈巴契夫说了这个话，他说你们犹太人真麻烦，你们吵着要回去，我就让你们回去吧，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差不多快到100万的这个苏俄的犹太人就从回来了。不过这些人回来都是受高等教育的，可以说是精英，有我们知道有3000个科学家，同时呢那个音乐家会音乐的放在一起可以有5个交响乐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们从北方回来。那么伊索比亚就是我们说过从南方回来，有个所罗门的这个行动，这个 Operation of Solomon， 那么这个就是在伊索比亚政变的时候，然后以政府就派这个，那个时候派飞机，普通飞机不行啊，所以花了10,000万美金，他们真的肯花这个钱，10,000万美金，然后就这个商请这个747的飞机，就是民航机，租了好多，然后把他们抢回来，把所有的座舱通通拆掉，让他们这个沙丁鱼要填在哪里，就这样浩浩荡荡回来。所以等到这些所谓黑皮肤的犹太人回来的时候，许多拉比都哭了，他说看这样子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那么就在那一次这个沙丁鱼的那个大的行列里面，有7个孩子诞生，那么这个是那一次从伊索比亚回来。所以你看见说一直到1991年左右，你看慢慢慢慢这些所谓两个支派的，就是从各个地区回来，有的从纽西兰各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过，现在我们所说的回到以色列，或者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犹太人是1400万人，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呢，这个要记得这个多半是两个支派，多半是两个支派。那弟兄怎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难道我们的，所以我从前有这个问题，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现在你能够说1400万算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吗？啊，不要忘记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不光是犹大家要回来，所以以赛亚书上一次我们读过了，以法莲也要回来，犹大代表两个支派，南方的以法莲代表北方的，他们不再彼此嫉妒，他们彼此的情结怎么样过去了，所以有一天他们也要回来。那不光要回来，而且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他们两根杖要接跟一根杖，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所应验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越到主快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慢慢慢慢的就显在我们的中间，慢慢慢慢你就看见有许多的蛛丝马迹证明说主果然做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证明，今天大家可以把这个讲义丢掉都不要紧，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主的话是一定要成功的。主的话到最后，你看见这些12个支派的人通通要回来。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10个支派到哪里去找？不是都已经通通散去了吗？通通不是通通已经不见了吗？那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这亚述大帝国就把撒玛利亚城攻下来，就把北国的10个支派，还有就是这个约旦河外的两个半支派，加起来还是10个啊，他们就把它掳到巴旦亚兰那一带去。那么从那里以后开始呢，他们就把这个当地的人呢，土人就把他搬到这个撒玛利亚来， 撒玛利亚来，所以这就成为后来的撒玛利亚人。这是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原因非常的简，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不过的，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早期在第一次王国其实是分两批王的，一个是北国先王的，然后南国再王。北国是王的亚述，南国呢是王的巴比伦。不过两次被掳的性质有一点不同，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这个和亚伯拉罕的失败发生关系。因为亚伯拉罕当初神呼召他到迦南的时候，他忽然间就在哈兰就停住，哈兰就是今天巴旦亚兰的地方。那么停在哈兰的地方，结果就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后来呢，他的兄弟拿赫也都来了，所以你还记得不，就后来有拿赫的城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就在巴旦亚兰那一带，就是这个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那么大家你就看见说，这个那个地方就叫巴旦亚兰。那么亚伯拉罕很明显的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等到父亲塔拉过去了，然后才到哈兰。那么大家要记得，亚伯拉罕是看见荣耀的神的，他相信独一的真神，本来他是拜偶像的。但是很明显，你看着从拉班后来什么有神像啊等等，你就看得出来，虽然亚伯拉罕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但是呢，因着他的道路不清楚的缘故，所以他给他亲戚给他家人的影响也是一半一半的。一面你可以说好像他们也不在家里的乌尔，他们已经出来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呢，你看见说他们还是拜偶像，有地方还是拜偶像，那多多少少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影响，但是慢慢的就产生了一种的情形，或者产生了一种宗教呢，是两个东西混合的东西。一面他们有人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见证应该是很明亮的见证，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亚伯拉罕他实在严格说来，对于他周围的人，在哈兰这件事，他是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错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事实上啊，现在考古学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勒底乌尔所拜的是月神，那么然后这个巴比伦真正拜的神不是月神，是另外一种，所以后来他们有了很多的争执。那么现在哈兰这个地方所拜的呢，和乌尔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跟地缘非常有关系，你看见吗？这个也许哈兰这个亚伯拉罕去了，也许他家里人会舒服一点，因为那个所在的环境和加勒乌尔一样。虽然亚伯拉罕他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一个人妥协不绝对走不绝绝对道路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哈兰呢不过是半路凉亭，哈兰呢或者巴旦亚兰就是代表妥协，一面不错是已经离开了加勒的乌尔，但是根本没有进迦南。所以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的。如果我们顺服主不彻底的话，你看所留下来后果是很可怕，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亚伯拉罕本来一下子就进迦南，应该没有牵累就进去了，为着父亲，为着别的缘故，为着也许亲族的缘故，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在巴旦亚兰就留下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巴旦亚兰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他们最重要的名字就是闪这个字。你去看那所有的旅馆也好，我们前不久曾经去过那一带，就是去过巴旦亚兰那一带，所有的旅馆什么，你如果去问他们，他们根本觉得自己是闪族的人，没有问题的，因为亚伯拉罕当然是闪族的人嘛。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待过，所以有一种混杂的情形。按来讲，应该他要告诉全世界宇宙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因着他自己妥协，因着他失败的缘故，所以你看有的人根本不清不楚的，所以有一种混杂的情形。有的人又相信独一真神，有的人呢又是觉得这个又是拜祭他的偶像，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在哪里？本来神的旨意就是，虽然他们可以有南国两国，但是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无论如何，每年三次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你就是住在北国，你可以有不同的国度，可以你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神面前敬拜只能是一个，不能是两个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你看见吗？与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他们因着那个时候有了政治的考量，他们为着想到十个支派的合一，结果就忘记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后来他们这个失败最大最大的原因。那不止如此，然后你看见他们也拜了偶像了， 那么然后在各山冈，那也保，其实摩西老早告诉他们，你们到了以色列以后，你们只能够到耶路撒冷去，你们不能在所有你们看中的地方，山冈啊高的地方献祭，不可能。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大家到以色列，你还可以到撒玛利亚城的废墟，撒玛利亚城的废墟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知道就是亚哈当初他们献祭的地方，那最高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风俗什么风俗呢？这个风俗本来就是当地的风俗。现在大家清楚吗？如果你对神的旨意妥协以后，你现在说不要那么绝对，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让我们妥协一边下吧。好，你说我妥协，你妥协的结果什么？妥协的结果慢慢对神的认识也模糊了。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嘛。但是问题问要问说，他们是不是完全把神完全忘了一干二净的？没有，他们没有把神忘了一干二净，他们又要神，他们又要偶像。所以如果你到北国去看的话，那是完全一种混乱混战。按理来讲，他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要做独一真神的见证的，他们见证到哪里去？他们也是在那里烧，也是到附近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后来越来越严重，经过亚哈后来更越来越严重。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看圣经里面提到北国，你看那些王没有几个是好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离开神的旨意很远，但是不是神的子民？当然是。是不是亚伯拉罕，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们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呢？就是这一般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不能说他们不是。但他们在神的旨意上，他们离开了神的旨意，而且呢，现在对神的就慢慢淡忘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就被掳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神就把他们掳到什么地方呢？就把他们掳到巴旦亚兰去。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不是掳到巴比伦，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模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呀，当他们被掳以前，你如果研究他们的宗教是什么宗教，你说他们是独一真神的吗？是。但是你说拜偶像，他们也拜偶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和在巴旦亚兰根本有什么两？没有什么两。你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迦南地就应该为神做见证了。你既然和在巴旦亚兰是一模一样的，何苦呢？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神把他们被掳，就完全掳到巴旦亚兰去，就是亚伯拉罕所在那地方。那大家记得他们的名，他们到现在还相信自己是闪族的。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就从那里就失落了。那么再过100年以后，犹大的两个支派也被掳，那他们就不同了。他们是被掳到，那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是最早亚伯拉罕开始的地方，回到根里面去。不，这一次神又对以色列下了猛药。那么从他们回到以色列，就是70年，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就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叫他们拜偶像的病被治好了。因着拜偶像的病治好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此以后，他们绝对不拜偶像，他们对罗马的皇帝绝不拜。他们对希腊那个绝不拜，所以你看，这就是哈努卡的意思，就是那个修殿节，就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他们这个希腊帝国，要把以色列人完全希腊化，他们不肯，绝对不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真正被医好的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犹太人。那我们说今天的犹太人，事实上是指着以色列南国的两个支派，里面有个犹大支派跟宾雅悯支派。那这些回到以色列的，我们普通称他们做犹太人，这是比较狭义的、广义的，他们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一部分。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病医好了，因着他们医好的缘故，所以等到主后70年或者135年再飘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能抓住神的话，他们也能够有会堂。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拒绝同化。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不管分散在哪里，他们能够躲起来，但是呢，他们能够维持，他们有个东西维系他们。所以后来一直到今天，你还可以找到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经过2000年，你容易找到他们。但12个支派就不同，12个支派就是因为第一次就被掳，他们后来就再也没回来了。而且呢，在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上来说，事实上10个支派几乎没有份的，多半是2个支派他们回来的。 所以虽然两个支派不好，虽然两个支派得罪神，但是因为他们到底神的见证托付在他们肩膀上，耶路撒冷在他们的领土里面，版图里面，我们叫圣殿在他们版图里面，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在神的大慈爱里面，你看见虽然神责打他们，虽然神击打他们，虽然神管教他们，七十年以后还是把他们带回来，然后把他们的病医好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但是经过2000年你还找着他们。像中国的开封犹太人就是个例子，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大概是经过丝路，然后经过中亚，大概就是这个乌兹别克那一带，就中亚那一带，然后从那里丝路呢就到了中国，很可能呢那么12世纪就到了中国开封。那么为着叫他们能够隐藏的好，所以他们就姓皇帝的姓，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他们就姓赵。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会堂，那么他们呢会堂就叫做也叫清真寺，如果你去看他们那个碑的话都是清真寺，也叫清真寺。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人搞不清楚的，中国人认为回教跟这个犹太教不大，有一点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对，都所以都叫他们清真寺。那么叫犹太人叫清回回，叫清回回。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他们总是觉得这些人很奇怪，看见他们这个经呢也不吃，所以就叫他们叫挑经教，专门挑经的。所以开封老早那一时候就知道这些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虽然到了中国，他可以采取中国文化，他用毛笔写字，但现在他会用毛笔沾一点金的液体，然后就可以写圣经。所以现在有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圣经是用中国毛笔写的，这就是中国开封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见这些很明显是两个支派里面，因为什么呢？因着他们有会堂，而且呢他们有圣经，然后能够一直下来，那这个原因就是叫他们后来虽然经过了2000年以后1800年的漂流，他们的遭遇不会像什么？不会像十个支派的遭遇一样。如果像十个支派的遭遇，那几乎是不可能再认得他们，因为按来源应该就没有，除非真的在山地里面。但是你知道，这些犹太人都是到中国，都是到纽西兰，都是到各上海各个地方，只要能够生存的地方，都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因着他们到底当初神用他们。然后他们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把圣殿重建，伯利恒也重建，然后主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神用他们没有错，但是很可惜，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漂流，就像圣经所说的，像球一样在万国里跑来跑去。那这是犹大的两个支派。那么但是感谢主，我们说今天很多都回来的原因，有的虽然还留在有美国，像虽然在这个在纽约还有几百万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只要有会堂，只要有他的律法，只要有他的遗传，你把这三合体就是犹太拉比的遗传，再加上会堂，再加上这个圣经，你把这个三个东西放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犹太教。那么这个犹太教它能够这样生存，因为他们是以这个来维系的。所以现在我们找得到他们，但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就是那些人当初从到了巴旦亚兰十个支派以后，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按理来讲应该是很不容易找到他们，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他们最早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第17章哈，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阿第9年，亚述攻取的撒玛利亚，将以色列掳到亚述，然后我们记得哈，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那我们特别注意了，这个哈伯呢和哈拉歌散这两个城呢那么在哈伯河边，还有呢马代人的城邑。那么现在我们记得一下， 这个哈伯河是什么河呢？哈伯河事实上呢，就是今天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有一条支流，那一条支流呢是往土耳其方向流，那叫哈伯河。那么这个两河流域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作做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么在创世纪所说的米索波达米亚不是指着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口，那个不是，那个说法是到公元前200年才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这样说的。那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个两河是哪两河呢？两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哈伯河，这一个中间的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巴旦亚兰，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现在你可以晓得说，过了幼发拉底河，在哈伯河这一边靠近哈兰，就是靠近这个土耳其那一带，这就是所谓的巴旦亚兰。然后哈拉和哥散的河边就在那个河边。那么1993年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在这个哈伯河的那个这个出土的那些土丘啊，土丘里面代表从前有座城啊，那里面找到西西家的名字。而这个年代什么时候呢？年代根本是尼布加尼撒王元年的时候。那这样就证明说，这个不可能是这个犹大那个两个支派留下来的，不可能。所以可见那个城呢，的的确确是那个时候，就像圣经这里所预言，所以神的话所说的很精确的。那么这些十个支派呢，是往那个地方去，是毫无问题的。那么马代人的诚意什么地方？马代人的诚意呢，就是今天黑海跟里海的中间。黑海跟里海的中间，比方大家最近读这个诗篇120篇，121篇讲120篇，那里讲到这个我们住在，有人住在米色，那你记得吗？那个就是意思是迦南地之外那个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一带的地方。那么这一带地方其实相当于苏联的南部。那么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这个今天叫做库德斯坦，这个地方叫库德斯坦。库德斯坦呢，就是今天库德族人他们所在的地方。今天除了以色列已经复国之外，现在还有一个民族还没有复国，他们应该要复国的，根据圣经也应该要复国的，那这就是库德族的人。库德族的人呢，就是马代的人。那大家知道曾经有一度这个海山用这个毒气来对付库德族人，那么现在库德族人的确也是被人不受欢迎。那么他们所在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黑海跟里海中间的苏联南部那个地方，那个山区里面，这个就是库德斯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谁，尼布加尼撒王所以要造个空中花园，就是因为他娶了马代的公主。马代的公主因为所看见都是山地的景色，那么到了这个伊拉克那一带，到了巴比伦那一带，完全是一片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所以这个很容易叫马代的公主想起家。所以为着安慰他的缘故，他们就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就盖了个空中花园。那的确是完全假山呢，还把水也引进去。那么这个是当初这个就变成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马代的人的诚意呢，就指着那一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我想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你打开地图的话，你打到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往以东，然后呢在这个哈伯河以西那一带，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巴旦亚兰。那么以色列人呢，十个支派就从那里就失落了。还有一个地方圣经还要提的，我想就很清楚了，应该是五个地方加在一起，就历代之上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第26节。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特别，还不光讲了哥散，还讲了哥散河，所以可见在哥散那里又有一条小支流，所以这里讲的哥散河。还有呢，那个哈拉跟哈拉两个都很像，这里又多了个哈拉啊。这个哈拉跟哈拉呢，应该跟哥散我们说是两座小城，一面是城，但哥散又是河。 还有多了个哈拉，所以加起来应该是五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应该以色列人要挪到那里去的地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到底他们往什么地方去呢？那我们上一次读到以赛亚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他们要向西飞，然后要扑在非利士的肩头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这些失落的支派，他们的主要主体应该是失落到东方去，尤其是从巴旦亚兰以后。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后来的确后来根据他们自己口述的历史告诉我们，经过很多逼迫以后，尤其亚历山大，他慢慢的，尤其躲亚历山大唯一的办法，我们知道你躲罗马最好的办法就要逃过尤弗拉底河就可以。那么亚历山大也讲，他这个版图只有一定的地方，所以为着躲他们呢，所以他慢慢就往东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形势来讲，很自然的就往东移，所以很自然就到了阿富汗跟乌兹别克那一带，到了这个地方就到了中亚了。然后呢，到了那里离开中国就不算是很远。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能在这些地方找到他们是应该的，根本你按照那个形势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的。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移民到美国，我们怎么知道英国人移民到美国？第一，我们在这 Boston 那一带叫什么，叫 New England， 叫做新英格兰。因为他们到了美国还想英国，所以现在不能叫他们 England， 知道叫什么？叫 New England， 总是。那么纽约呢？我们知道纽约就是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城叫 York， 现在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就叫 New York， 加个 New 就是了。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你只要看到这个附近，比方 Richmond 为什么叫 Richmond？ 因为在英国就是有个叫 Richmond， 所以只要是英国人去的地方，他的名字一定证明说这一定是英国人来过。你知道纽西兰也如此啊，纽西兰南岛跟北岛不同在哪里？北岛很多的名字都是土人的名字，南岛就不同。南岛很多的名字你看见 Christchurch， 你知道这肯定是英国的，不可能别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那些名字，有的就干脆把从前的名字就照搬不顾。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可能多半从哪里来的。那我们要记得，对于这个十个支派来讲，那么后来很明显他们被掳到那里，一定在那里待了一段的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很自然的就变成他们第二个家乡，第二个故乡，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等到他慢慢往东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只要移到什么地方，那么现在你只要看他到了新的地方，尤其山区如果给他们起名的话，很自然的呢就会什么，很自然的就会取这个当初他们取过的名字。那现在非常有趣在哪里？有趣，我们不是讲过帕坦族人，就是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中间，我们不是说它有个隘口吗？这个隘口呢就在那一带，大概 那一带就是。那么我们说过，这个隘口2000年成吉思汗经过那里，亚历山大经过那里，那么谁守住这个隘口呢？都是这些帕坦人守住隘口，他们是最会打仗的，也是最厉害的一帮，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他们说是全世界最无法无天的一个隘口，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我们说过，它每个地方可以居高临下都是几百英尺的啊，所以最小的地方可以到5公尺，所以你就知道那是非常非常险要。那这些人呢，可以说就盘踞在那些地方。那现在这个有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很有意思，你如果到那一带去，你看见他们在那个地方所取的名字都是当时在第二故乡的名字。比方说哈伯隘口，这个哈伯呢就是哈伯河的哈伯，你看见吗？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那所以现在那个隘口啊，就叫他，因为那个是很险要的地方，就叫他们想起哈伯河。如果叫他们想起哈伯河，那表示附近一定有一个歌山，也可能是要河了。那没有错，没有多久一个地方有一条河叫歌之尼。你如果懂得原文的话，你知道那个音非常非常近的。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里，你还可以看到那条河。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在阿富汗没有多久地方，一定要有地方叫哈拉或者叫哈拉，是不是？那大家如果今天查查你的地图，离开这个隘口大概300公里往西的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Herat， 根本事实上就是哈拉，就是或者是哈拉。 那么我们知道在哈在就在那个哈拉那个地方，现在他们能找到一个坟墓，那个坟墓的历史是最少1000年以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是慢慢往那边移的。那么而且我说记得不错，有一本以斯拉书，这个不是圣经里面以斯拉记，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移。所以如果从那里慢慢到了阿富汗，应该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自然的照着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那么应该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应该是慢慢慢慢的往那个方向。那么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说过呢，马拿西支派的人根据他们的口传呢，就是他们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然后呢就经过西藏，然后呢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大概是公元前221年，就大概秦朝先后的样子。那么然后呢就留下来，后来因为受逼迫，所以就被赶往南赶。那我们不知道他跟羌族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羌族在四川那边嘛。然后他们就往南走，往南走他们就住在山洞里面，所以就人家就称作做兴隆人。再过100年，他们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呢就被烧毁了，后来继续往南走。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的历史都是口传的历史，就是父传子，子传孙。那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除了资料没有更多的资料，他们父传子，子传孙这样一直传下来。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的话，那么很明显应该呢就是很可能就是到了西藏，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呢慢慢受逼迫往南走。那么往南走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往越南、菲律宾那条路去走去，还有一条呢就是到了缅甸，然后往西就到了印度这一带。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要说中国话的，因为在中国很久了，所以他们的话中国，而且有的也有点同化什么等等，所以但是有的你还得看得出来他是犹太人，有的根本就像中国人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兴隆族的人。那么这个兴隆族人是这样的往下走。那么然后呢有一部分，我们说如果羌族也是失落的四个支派之一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说，那么羌族如果就历史来讲非常有趣的，因为历史无论如何，你去读那个《后汉书》啊，你去读那个历史的历史史书的话，你就知道说，到了后汉的时候，其实事实上羌族的范围呢，是从新疆以南，包括这个甘肃、青海，还有包括这个陕西，还有就是四川，还有呢就是西藏。所谓青康藏高原这一带通通是他们的族，的的确确很可能他们就漂流到这一带来。那么有的他们住在山上，因为都是高原呢。其实中国很有意思，中国的你去研究这个中华民族啊，这个几个种族，汉族当然许多人觉得汉族是最重要的民族了，但其实汉族呢是所占的地盘呢是整个中国版图的40%，所有60%都是少数民族所占有的。而其中不要忘记，如果读历史的话，在中国历史里面最古老的两个少数民族，所谓少数民族，非汉族，我们称它做西夷，后来又称它做西戎，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在西边过来的，那一个就是姓氏的氏，氏族，还有一个就是羌族。羌族就是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人，重羊重人。所以这个就是羌族。那么这个是很古老很古老，但是很奇妙，到现在氏族已经完全同化了，只有羌族呢仍旧散布在这些地方。那么现在研究西藏的人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西藏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圆脸的，是同化的西藏人，一种呢长脸的，这些人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的。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条路是应该这样走，没有这样往前走是没有什么太大困难的。缅甸还有个缅族呢，听说也是什么呢，也是羌族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这个你研究羌族的历史分布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找到了那个这个东汉和西汉那个时候的地图啊，那个地图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个羌族分布情就很清楚了。所以假定这个羌族真的是失落的十个支派的话，那么再加上兴隆族这些，你看它的分布的情形，很明显的慢慢就往这边来了。那么最有意思的，最近这个日本人呢、啊， 他们派专家到这个羌族啊去做研究，因为他们在研究他们跟羌族有什么关系。那么问题在这里了，我读的时候也读到一些记载，说是日本人也可能是十个支派里面一个，我从来没有认真过，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太离谱了吧，对不对？不过他们研究啊，什么这个日本那个这个宗教里面也有什么以撒献以撒这里的故事，还有什么他们抬那个什么东西跟约柜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但是我总觉得不大可能。那一直到最近他们真的认真，而且写了好几篇论文，他们真的派专家到羌族去研究。那当然他们是想说会不会羌族是我们的后代，其实研究历史呢，当然日本应该是羌族的后代，如果真的是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到底什么关系搞不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个并不重要，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往这个方向走应该不是很困难，而且他们都在这些高山的地方，都是就是他们在的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们能够一直保持他们一些的东西，你呢还能够找到那个名字各方面还能。我举个例子，如果要是这个巴坦族如果不是在阿富汗高山，我们从太空看的那么偏僻的地方，一到纽约就老早被同化了，所以只要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好就可以，好像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摆很久很久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稀奇得很。神似乎借着这个呢，给我们一条的线，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无非是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主的话实在是很可靠。你看，慢慢慢慢，的确是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进行的。所以大概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大概这个散步的情形是这种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哈，说过这个果然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去，因为如果这个马拿西支派有500万，而且从表面看是印度人，那么你看因为这个以色列政府当然不会一下子把有500万印度人把弄进来，这我想这个不大可能，所以他们当然要求就很苛了，虽然很苛，但是我们知道到了现在大概有500个马拿西支派的人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是有一个已经当兵了，那可以说3000年来，如果他是马拿西支派的话，那么果真是的话，那是第一个回国当兵的。那么这个当初回来并不容易啊，回来这个拉比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拉比发现的，这个拉比他花了30年追踪他们。他们最早发现，所以然后他回到以色列，就跟以色列办交涉。现在终于成功了，以色列慢慢被说动了，被说动了。然后现在的但是要怎么回来？回来要有钱回来，所以他们呢就是募捐。我上一次说过，那么现在大概一个人的飞机票是800块钱，所以后来果然募到800块。所以这个500个人回来，就像圣经所说，他们是向西飞，而且扑在什么？扑在这个腓力斯的肩头上。腓力斯的肩头我们说过就是特拉维嘛。啊，因为那个位置，腓力斯人地那个位置，那个箭头就是特拉维，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果然是向西飞，而且回来。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领会的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说，你看见果然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你看这些慢慢慢慢的就要清楚了。那么也许大家说这个口传靠得住靠不住呢？那现在我们发现口传有它的道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这个。南非呀、啊，南非有一个有一般的人叫做伦巴族，这个伦巴族根据他们自己的口传呢，他们是先到也门，然后呢就跨了海到以索比亚，到了以索比亚以后呢，他们有一部分就留在以索比亚，就变成以索比亚的人，那么然后一部分再往东南走，然后就到了今天南非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他们，我们上个礼拜说过，如果你看看他们的习惯，他们也行隔离，他们也一个礼拜他们有一天要像安息日一样，他们这样。那么还有很多也是什么这个肉跟奶啊不一起煮啊什么等等，如果你仔细看他们那口传下来的那个你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他们的的确确不是当地的非洲人，的的确确这些应该从中东过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大概1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类学者，那么他呢在伦敦大学，所以他呢就决定要研究他们，他们花了10年时间在他们中间，然后就照着他们口传的路线，就从南非一直回头走，然后回到也门，回到也门呢，他们说他们是西拿，从西拿来的，西拿圣经里面有他，在以斯拉记有。那么到底也门的西拿什么地方呢？所以他要把这个地方找，照着他们路线找，找到找了以后呢，果然找到了西拿。 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事实上呢，他说他认为，他个人认为说，他们这些口传是非常可靠，不是完全，当然有的是夸张的，但你要取它合理的地方，那么按来讲你可以大概能够拼成一幅图画，所以照着这个来走。那走了以后还是没有证明啊，因为你怎么证明这个事啊？所以我们知道最近不是 DNA 可以测试嘛，所以因为 DNA 测试的缘故呢，现在发现很清楚了。现在，所以1999年那个这个报上都有的嘛，那个纽约时报什么都有，那是很大的一篇消息。那就是说，根据这个测试的结果，这个伦巴族的人呢，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后裔。不光是以色列人后裔，最叫犹太人最吃惊的就是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是亚伦的后裔，这个很稀奇的。那么这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所以你知道说，这就证明说他们的口传有道理。不是，如果没有后面的口传，再加上这个所谓 DNA 的测试是临门一脚，你知道吧？等到你打仗，这个足球踢得差不多了，最后有一个人一定要来个临门一脚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前面口传好像踢足球踢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你 DNA 要临门一脚，你知道这个就对了。所以这个呢是终于找出来。那么后来呢，你怎么知道那个西拿就是可能他们来的西拿呢？结果他就去采取他们的唾液，他们西拿那地方唾液就带回伦敦一测试，果然和伦巴族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后慢慢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犹太人这方面是弄得蛮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底羌族是不是，到底日本人是不是，这些人是不是，这个慢慢的多少应该会将来会有个水落石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不少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所以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慢慢就会显明。那么有的如果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能够回去。不过当然根据常识来判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慢就混杂了，尤其同化了以后就非常的困难，除非因着地理的原因他们还是留在那里，那有可能。我们说以索比亚就是个例子，对不对？犹太人就是个例子。只要你是越边荒的地方，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情形是可能的，非常可能。不过如果这样呢，也是很可怜的地方。这边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那除了后来有的在一个文明的地区，结果被人追赶，然后他们还得要流浪失所在偏乡，在旷野。如果亚伯拉罕看见，你看个什么感觉？所以你知道这个新罗这个马拿西支派里面，他们怎么讲的地震？他们怎么讲啊？他说为什么有地震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呢，有的过了一阵子，他要摇摇这个地，然后看看你的子孙还活着还不活着，就是他这么讲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从这里实在是很心酸呢。还有你知道这个，你如果到印度去看这些他们这个所谓马拿西支派的，他们也吃猪肉。那么有人说吃猪肉一定不是犹太，他说不，他说为什么吃猪肉？他们每次猪肉一定要跟灰混在一起。他说为什么我们要，他说你叫猪肉跟灰混在一起，这个整个器皿就不洁净了。他说为什么我们吃它呢？我们就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不洁净了，我们已经被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一边，神让我们流放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他说我们只要没有回到以色列一天，我们还吃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这些历史，如果弟兄姊妹，这些真的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当然只有神知道他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自从他们到了巴旦亚兰以后，他们就失散了。最后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说他们要向西飞，然后犹大的跟以色列家他们要一起往耶路撒冷，要一起往神所给他们的地方去。那最后犹大的那个杖跟以色列杖要成为一根杖，所以不只证明他们要回来，他们不再彼此猜忌，而且他们要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事实上就是今天在这么多年来，神也许做了这样的工作。那么讲到中国的羌族，我想我稍微多说点。那么关于详细的资料，弟兄姊妹可以去读它。是191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有一个苏格兰这个弟兄，就是他是内地会的这个内地会的这个传教士，他呢主要是以成都做根据地。那么有一天他就去参观了这个，就去看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所以他们花了20年呢去研究他。到了抗战的时候，他就回到苏格兰，他就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非常特别，这个书名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最古老的传教士， 然后下面说是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因为实在对整个中国的古老这个拜偶像的宗教来讲，那么这些人应该像 missionary 一样，不过当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把福音真的主耶稣传给他们，但是起码他们要告诉他们说宇宙中有独一的真神。那么这是他那个书名。那么这个弟兄当然他一面他是帮助他们，一面做研究。那么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他的确把福音送给他们。后来他发现传福音很容易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口传，那么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认为他们的历史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么然后呢，他们是认为说他们是经过了3年3个月以后他们才到了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如果这些口传是对的话，那么这个3年3个月到了这个里面都有蛮有一点意思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根据他们自己口传，他们的记忆里面呢，觉得好像他们的祖先是12个孩子，有12个儿女。这个列祖名字他们已经忘记了，已经记忆里已经忘记，他们现在书卷也没有了，已经这么久了。那么所以在他们每次这个献祭的时候，祭坛的时候，他们周围一定要摆12个旗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这个 Torrance 就是 Torrance 叫 Torrance 弟兄呢，就去把福音送给他们。后来就发现呢，他们里面很多东西根本就是旧约圣经，所以就指给他们看，就是希望就指给他们看说，事实上呢，这是圣经里面的。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就信了主了，信了主。那么后来他才发现，这些羌族人呢，第一，他根本和汉人不两，羌汉不两立啊。为什么羌汉不两立呢？因为汉人都是住在那个这个水有水的旁边，就在闽江附近，他们呢多半住在山上，根本不来往的。那么他们认为看不起汉人，觉得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呢，汉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蛮子啊，所以根本两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很少很少来往，而且他们非常小心，对外绝对不说什么的。但是自从他们有的信主以后呢，那么他们当然有的信，有的没有信。信主以后，他们就自然把他里面的故事就告诉了 Torrance。所以 Torrance 可以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可以算深入的。这个比普通一般呢，现在我知道有的人在 Harvard 也去住了4年，这个情形不一样，因为你一定要深入他们，然后你真的了解他们，而且你对圣经要很熟的。所以后来我读了这个 Torrance 的书，我就知道他的的确确是认识圣经的人，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研究，他不是普普通通的，他真的要很认真，他的的确相信说他应该就是，应该他们就是。那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也叫 Torrance， 是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所以最近呢又把这本书又把它再版，然后呢他自己也到了四川再走一趟。那么他觉得他父亲很多地方的这个见解大体上还是对，就总的来说，那么这个老这个他这个年轻的Torrance也认为说应该不会错的，这些人呢应该是跟以色列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渊源，这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如果从里面所拿到的证据，那是没有问题。第一次Torrance见到他们，看到他们的鼻子，看看他们的长的样子，他就觉得这些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建筑啊，因为后来他去查了一些资料，和这个什么呢，和考古学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圣经不是有个地方叫博士麦吗？大家还记得博士麦？这个博士麦考古的时候，那个出土的那个城的样子啊，就是跟他们的样子一样，很多很多这样的高塔，很多很多这样高塔。而且呢，他们是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村子是几十个房子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每一个房子啊，都它有5-6层，每一层都是3米高的。那么然后呢，外面用一个独木梯呢可以爬上去的。那么最奇妙就是说，它这个一栋楼啊，这个叫碉楼啊，不是叫碉楼，这个叫庄房。这个庄房，一个庄房跟一个庄房中间呢可以通的，所以像棋盘子一样。如果大家他说你刚刚去参观他们的时候，远远看呢，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很多的工厂，就像工业区，因为很多很多这个高的这个塔叫碉楼，很高很高，有时候30米高啊什么的。那么平常呢，有时候可以存粮用的。那么到了危急的时候，他们可以 可以这个住在庵里面，但他们对外人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警觉。那么然后呢，他们整个村子二十几个房子或者五十几个房子是连在一片的，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战时的时候，他可以从一个楼跑到另外一个楼，跑到另外一个楼，所以动作非常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印象，托尔斯第一个印象呢，就觉得那些的城就叫你想起圣经里面那些城，而且他对外人当然是非常非常惊讶，但是你从各方面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很多地方，比方他们耕牛啊，也像圣经一样用两条牛一起耕啊什么等等。所以他仔细的住进去以后，那么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么他给我们的印象，他觉得印象最深是什么呢？最深就是他们呢，是他们称这个神叫阿巴奇，这个阿巴呢就是父的意思，这个奇呢就是灵的意思。那这个两个东西就放在一起是很特别的。那么根据他认为说，他们是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么而且认为神呢是一个这个圣洁的神。所以他们最喜欢一种石头啊，就是白璎，洁白的石头。他说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这个神的圣洁，因为他们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有献祭这件事。他们不光献祭，而且他们献祭的时候呢，和逾越节和这个赎罪日几乎是一样，他们也是每年三次要过节。那么更有意思就是说，他们过节的时候当然不是到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到了高的地方去，在高的地方呢，他们在那里献祭。所以在这里呢，就给人一种混的感觉。那一面呢，你看出来就，所以现在有的人认为说他们是拜那个白玉教的，就拜白玉神的。那其实根据 Torrance 说，和他们谈的有个他们不拜的，他们是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啊，他们就是象征神是圣洁的，所以人不能够靠近神，除非要经过献祭才可以。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呢，他所描写的他们这个献祭的，尤其是每年三次，有一次那个典礼就像什么，就像这个逾越节跟这个什么跟赎罪日的翻版一模一样的，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他们的确是把羊宰了，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以前也要接近自己，那么等等。那么最重要就是说，整个的观念就是给就是这个观念是普通中国民间宗教没有，就他们觉得他们的印象很清楚在哪里呢？印象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呢是相信神圣洁的，人是污秽的，所以人如果要靠近神的话，一定要有献祭才可以，而且献祭一定用羊的，所以羌族是从羊从人，所以这个就变成他们的特点。有人研究中国的民族，说是四大这个民族啊，特点不一样，有的是鸟族，就是他们是拜鸟的，有的呢是龙的等等。他说羌族的特点就是羊，他一定用羊来献祭的。那不光是羊，而且每一个人呢，一定这个他们不光是牧羊，而且用羊献祭，而且每一个人一定是有一件羊，一定有一件皮羊毛衣服。这个你们看看讲义上面都有，每个人呢都一定会有。所以你看他们跟羊这个没办法分开的。那么他这个皮褂可以两样，下雨的时候可以当雨衣，然后别的时候可以翻过来当风衣等等。那非常有趣，他们就是跟羊，这个也当然也吃羊肉了等等，这些就是跟这个羊啊可以说分不开的。所以难怪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甲骨文里面就讲到羌族，所以从羊从人。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们的的确确是献祭的，的的确确是以羊来为祭。所以根据 Torrance 深入研究的结果，他们应该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以色列十落支派的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那不止这个，所以这不止这样，我们如果再稍微深入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呢？事实上呢，如果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啊，中国历史问题缺点在哪里？就是说，虽然是号称五千年历史，但是所谓信史可靠的历史不是很久。那现在就是说，大家讲羌族的历史的时候，都是围绕在不可靠的那一部分。但是呢，到现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就着我们所知道的， 如果你真的把羌族历史再往上推，再往前推的话，那么的的确有可能推到3000年，那就不是十个支派了。那可能，那因为你如果仔细的比较中国跟那个历史的话，那么现在很可靠，大家相信说这个夏商周啊，这个周入主中原的时候，周入主中原是周族进来，周族呢，那么他们追上去，他们最早的祖先就是羌族的。所以严格说来呢，最早周朝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羌族呢，那个时候已经进来了。那么进来入主中原以后呢，他们就把还留在边疆那个羌族把它分开了，所以他们就不叫他们羌，因为他们自己是羌嘛，所以就叫他们戎。这个戎啊，就是戎是什么戎？就是戎马那个戎啊，兵戎，就这个戎这样写的，这个戎。OK， 那么这个所以呢，后来就变成所谓的西戎。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就表示这个羌族历史还要往前推呀、还要往前推。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说中国最早不是信佛教的，这个孔子为什么说祸之于天无所导也，不要忘记啊，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羌族他们进来了，他们的的确确是相信独一真神的，而且从阳嘛，从这些相信的，所以从那个要开始，皇帝叫天子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研究中国这个宗教史的话，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不清楚。所以如果从这个方向看上去的话，很可能，非常非常可能，就是所谓中国的羌族呢，甚至于可以再推到3000年以上。如果推到3000年以上，那就不一定是十个支派了。3000年以上的话，那很清楚，就圣经里面所说的闪族，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很可能闪族就是这个所谓到了中国，那么其实到了这个闪族到了中国以后，你看见这个包括新疆这个也入主中原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我们这不是指全部的闪族了，中国当然是闪族的一部分，但是起码有一部分是从什么，是从土耳其这边过来，或者说或者等到这个，或者我们要等到挪亚以后分散到中国，我们不知道。所以根据时间来讲，如果是的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禹啊，在四川呢也是羌族的人。那么这个，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有一个船呢、是一家八口啊等等，为什么中国有个义字，你看上面是我是羊啊，下面是我，那么这些等等这些字呢，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这个，所以如果这种情形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懂得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谁啊，为什么这个他们说我们花了3年3个月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他们是漂流的性质的话，不会算3年3个月。如果是漂流的话，你不知道明天到哪里，后天到哪里。如果3年3个月，就表示他们到了中国呢，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在中国有一般闪族的人和他们是类似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到被追赶的时候，最后等于就到了这边，所以他们才会3年3个月才会要到中国。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我们说过了，就在巴旦亚兰到今天，他们都叫自己是闪人，没有都自己就是闪族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很可能这些事是这样发生，我们不清楚。那么尤其大家不要忘记，当这个以赛亚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公元前800多年的时候，我们说过公元前800多年呢，应该是在这个西周的时候，那应该在西周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以赛亚已经知道有秦国，有中国了。所以呢，很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闪族的人，当然就是不知道，也许是挪亚过去的，挪亚以后过去的，或者后来过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表示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某一种的通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是我们现在历史是考据不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这个以十个支派他们的方向，就是从到了阿富汗以后，然后呢一部分就走丝路到了中国，还有一部分经过西藏等等的，然后到了中国。 那么如果他们的口传是可靠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公元前大概220多年的时候，他们到了中国，然后被赶到缅甸这一带。那这样我们就和有一段的消息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是说过吗，在前不久在这个 Washington Post 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在古死海的古卷里面，他们发现呢这个注解里面有中文，有中国字，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有中国字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也非常的可能，如果的的确确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个支派的就是开封的犹太人是12世纪，那是不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如果再早的话很可能是他们，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消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这个大概的趋势是这种情形。那么到底以后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相信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我们相信，就是主的话是不会错的。不过这里有一件事我怕我们还不能就很快停在，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就是讲到这些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以色列人被分散，好像枯骨四散一样，他们被埋在坟墓里面，现在呢神要用地震把他们震回来，震回来以后最后呢要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以西结37章那幅图画，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医学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从枯骨四散，然后到皮啊筋啊，然后到主要的器官，然后整个起来啊，这个图画和什么呢？和一个人呢从健康到衰老那个整个过程刚好是相反的，刚好相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拍一个人呢，他这个慢慢老了，然后呢等到死的时候是主要器官先死的，然后慢慢这个所有的骨头中间的细胞是最后死的，所以最后呢等到骨头中间的细胞死了，骨头跟骨头就分散，然后他们就枯骨四散。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人老化最后死亡躺在坟墓里面的过程。那么这个如果你用录影带拍的话可以这样拍，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知道你替一个小朋友拍，你看见他从滑滑梯滑下来，你知道这样滑下来很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这小孩子从滑滑梯下面爬到上面，就不可能。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的录影带倒过来一下，因为他从下面就爬上去了。你从来把这个牛奶倒下来就倒在地上，就不可能，所以牛奶不可能再回来的嘛。只有可能就是什么，你电视的时候，你那个录影的时候，你把它倒转的时候，哎，你这个牛奶就从地上面就收回来了嘛。所以你要记得啊，这个以西结37章的图画就这个图画，从人来看呢，好像人在那里放一个录影机。你看见本来呢，以色列，你看这个在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个情像一个身体一样，结果后来你看见枯骨四散，到今天就像这种情形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做的工作什么？神的过的工作好像一个人把那个录影带倒过来，那就证明什么？这件事神做的，人不能做，只有人所有的水拨出去收不回来的，能够收回来，这一定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定是神迹嘛。所以我们说嫁出去的女儿像拨出去的水，这是真的事情，你不就没有不可能收回来，谁叫你叫她嫁出去呢？但是问题在这里，谁能够叫她收回来？这是一定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以色列人能够回来，这个完全神迹，谁能够把它震动震在一起？感谢主，你看最后慢慢变成身体了。那么好了，但是还是没有气，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复国呢是个政治性的复国，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要成为大军队。但是不止如此，最后圣经怎么说？两根杖要成为一根杖。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些回来神所震动的不光是两个支派，乃是10个支派。你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当然就是不可能才是神迹嘛，不可能才是神做的嘛。如果根据我们可能的，我们还那很自然，当然是神做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只有神做得到。我们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以赛亚、以西结这些书的时候，这里讲到以色列是讲到以色列，这里讲到以色列也是讲到另外一个以色列，因为在预言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一个乃是指着弥赛亚和弥赛亚的和所有我们这些真以色列来说的， 所以圣经弟兄姊妹毫无疑问，以西结三十七章是讲到你看见神怎么让以色列复国，他们怎么从各地归回，两根杖怎么接成一根杖，然后犹大跟什么以法莲他们不再彼此有嫉妒。不要忘记，这是双重的应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神的儿女是两半人，有一半人像犹大两个支派，他们关心神的见证，他们也没有失败，他们也有失败，但是神能够做恢复的工作，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有的一般神的儿女，有的一般神的百姓，他们根本就好像跑到世界里面去，根本就分不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觉得稀奇不稀奇？今天为什么十个支派非常难找呢？因为你看见就算是羌族，他们还是就像圣经所说的，在桑干，在高处青翠树下他们敬拜，他们现在虽然有的是敬拜他们的真神，但是你看这是个混杂的情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初被掳吗？当初被掳，你说他们相不相信神？他们相信神，但是为什么又在青翠的山下？为什么又在山岗上面？混杂的情形，到了世界更是如此。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见这个情形，你就想起这个就是他们的标志。他们不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如果十足的外邦人根本不相信神的。今天你能不能到，如果到了这个，如果今天你找个宗教专家，你跑到这个十个支派那个时候，如果你去问他们，你说他们是什么宗教，你能说他们是多神教？不能，他们明明相信独一的真神，但他是拜偶像。所以弟兄们，那个见证非常的不明朗，非常的不清楚，为什么爱世界，结果和世界同流合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的神的儿女根本不关心神的见证，他们只要我们十个支派合一就好了，他们不管神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些福州人在一起就可以，我们这些上海人在一起，我们广东人在一起就可以，我们方便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不是的，这十个支派你忘记了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还是要做他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情不光是应用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应用在属天的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样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弟兄姊妹，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你看那个光景多么荣耀，但到了今天，大家四分五裂，是不是像你看见枯骨四散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主回来以前，主要怎么做？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他能够行起神迹，能够借着属灵的震动，他不止震动天，他也震动地，他也震动天，在基督中间他也做震动的工作，然后把我们这些人枯骨四散，把他恢复成一个身体。在这里有一个身体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止如此，而且让两根杖能够接成一根杖。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为主做合一见证的时候，不只是包括那些明白圣经真理，明白教会真理，懂得做见证的一般弟兄姊妹，合一真正合一的见证是两根杖连在一起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他们爱世界了，觉得他们失落在世界里面，他们在荒山在旷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好牧人，我们的主要寻找他们。所以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兴起我们自己的聚会，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寻找弟兄们，要寻找那些可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在建造圣殿这件事上，十个支派没有贡献的，他们实在是没有贡献，他们辛辛苦苦的回来的，然后建造耶路撒冷，你看见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但是虽然如此，什么叫合一的见证呢？合一的见证就是那个见证代表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蒙福的，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真的子孙。所以只请我们记得，只要他是亚伯拉罕生的，他就是你，只要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神就能够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什么是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不是我看上的弟兄，和真理看法和我一样的，明白真理的不是。合一的见证就是只要他是亚伯拉罕，只要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要合而为一，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这个有可能吗？就好像问说将来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回来，神的话说是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失望，我个人觉得不丧胆。我们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做他的见证， 但愿我们在这里学好的功课。有的时候神需要用猛烈的药叫我们不再拜偶像，叫我们不再高举某一个人，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做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些的教训不光是叫我们知道一点，今天大世界上可能神真的这的确神在这做这些事情，我们看得见的，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提醒我们，这些都是神迹。但愿我们为着那些在山上，为着在荒凉的地方，为着那些爱世界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借着祷告也和与神同工，最后主一定要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这就是以色列复兴曲里面一部分，以色列的复兴就是代表教会的恢复。神在教会身，在教会荒凉以后，神要做恢复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复兴怎样是四部曲，你看在教会身上神也做这样的工作。最后你看见说，所有神的儿女能够结成为一根杖，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在人今天来看，有的人告诉我们你读教会历史有可能吗？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明白主的话，我们就不丧志，我们就不灰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但愿借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叫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再因着你再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话，我们现在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带我们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